妈妈，我爱你，啾咪。
让专业的吞咽辅助食品介入照顾你每日的饮食。日本 Q B 介护食品，高龄用餐贴心选择，适合牙口不佳、术后营养照护，分成轻松咬、牙龈膜、舌头可压碎、好吞咽四种软硬等级，让你轻松享受有口进食的权利与幸福。5月16到19号，南港展览馆长照展，欢迎试吃体验。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我是代班主持人朱继忠。我们现在请大家可以上中广流行网的 YouTube 的频道，还有中广流行网的 FB 跟理财生活通的 FB， 我们三方同步直播可以观看。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的现场，我们特别要来介绍这本书《服务革命》。好，《服务革命》这本书，好，那这本书非常好读。好，它的作者吴伯良在我们的现场。好，那吴伯良 Austin 他的原来的职务，他去年他才从这个美国运通卸任。好，那他本来是旅游及生活休闲服务部的副总裁。那他为什么要特别请他来？他为什么有资格写这本书？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去 Costco 买东西， Costco 都会跟你讲说，欸，你要不要申请黑卡。 好，这个，所以这个美国运通的黑卡，好，是这个，特别是他怎么样，美国运通在台湾做这个白金秘书的服务，然后打造这个黑卡，好，那其实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他就是从基层一路做上来，好，然后而且他这个还做过这个旅游团的带团，好，他从带团这样一路做，然后做到很多这个你听到的黑卡服务的这个非常 amazing 的这些服务，就是让客人意想不到的哈。客人去看了一部这个电影，说啊，这个里面那个男主角骑的马很漂亮，我可不可以去买那匹马？结果他们就帮他们去把那匹马买下来了。好，所以你就知道台湾人哈，不只是有钱，更重要的是还要搭配有这些服务，好，可以帮客人实现他的愿望。我看到你这个书里面介绍，那奥斯汀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继忠兄你好，各位理财生活通的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前美国运通的旅游休闲服务部的吴伯良。
好，伯良哥不要那么严肃啊！你叫我纪中兄，我差点就跪下来
了。好，他们都说要叫你阿东哥，
我们就轻轻松松的聊天，好啊，轻松的聊天。因为我看你那个书里面有很多啊，你这个，你说有一个你们的这个客人哈，说我要在台风天到这个海边找一个哈，那个可以那个住的饭店，可以看到那个整个海浪，那个天气，然后在里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我要去思考我的人生。真的有这种客人哦？
有啊，季中兄，我想大家都听过，有钱人想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真的就有一个卡员，他在台风天的时候，大家台风天政府都这样叫大家说，最好留在家里以后比较安全。那我们这位卡员打电话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安排一下，在东北角找一个可以看到海浪打上来那个感觉，然后在房间里面要帮他准备好贝多芬的这个英雄交响曲，
好，
因为他在那样的海浪打上来的时候听的英雄交响曲，去想想他未来公司的下一步要怎么走。所以我就觉得当初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有人这样做吗？那我们真的就去帮他去找。那其实有点辛苦，但因为大部分在台风天很多的旅馆都已经关门了，但还好我们在东北角找到一个旅馆，刚好面对东北角海岸，然后那天真的是狂风暴雨。那他在那边真的住完后回来跟我们讲说，奥斯汀谢谢你，我真的想到我知道我明年我公司的未来计划怎么做。所以我常常想说，我们常把客人的小事当做我们的大事，因为基本上来讲每个人的想法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永远不要觉得说，客人提出一个要求你会说，你是庄孝伟吧，问这是什么问题啊。但真的有时候真的他们想的真的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做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到他，让他可以想到更多更深层的一个意思。
OK， 我看你的书很有感，因为 我看到你的书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底层逻辑，就台湾人很容易谈价格但不谈价值。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讲说，因为我自己做商业周刊，我之前大概4年的时间，我都在负责商业周刊的广告业务，所以我也常，我们商业周刊的广告都卖很贵啊。 好，那可是为什么我发觉客户还是愿意跟我们？哦，因为品牌。好，因为信任，
对，
因为他觉得在你这里他可以得到一个相关的服务。那我觉得我很多理念跟你是一样的，但我觉得你这里面划归到有一点，我觉得跟所有的听众可以分享。奥斯汀在他书里面他也讲，他说 你说你很不喜欢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 你很不喜欢去吃那种吃到饱的餐厅。好，你觉得这个吃到饱的餐厅，其实你觉得其实它的价值感也好，或者跟你的哲学是不太对的，你要不要特别讲这一点？为什么你可以？因为我发觉我们的特别年轻人很爱吃这个 all you can eat， 然后我甚至觉得现在 all you can eat 已经贵到一个有点离谱了。可是为什么台湾就这么爱，甚至还到那个最高的高楼上去吃 all you can eat？ 我觉得很夸张。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你觉得 all you can eat？你不会认为那是一个顶级服务可以该做的事？
我觉得 all you can eat， 当然当社会环境的变迁，然后随着财富的这种重新分配，我觉得刚开始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当每个人对这个吃喝已经有不一样的认识了，我觉得这种 all you can eat，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把一些好的食材往上堆而已嘛。那我记得江正恒讲过一句话，他说：“哎，什么是好的厨师？”好的厨师绝对不是因为你有很好的食材，所以你把它 cook 起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料理。那根本显现不出厨师的功力。那我常讲说，很多人很在意的就是 CP 值。哇，我要去，我常看到 all you can eat， 很多人，哎，我怎么去攻略龙虾攻略和牛攻略和牛吃到饱，然后这个龙虾吃到饱。我真的觉得在这样的部分看到，我看到很可惜的是服务业，我看到人的价值没有了。人的价值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的，服务业从事任何的东西，不管是餐饮业，不管是任何行业，人其实占有很大的角色。那假如大家只在意的是食材，只在意的是哎、欸，我有没有吃到吃够本，我有没有把这些和牛吃到饱，龙虾吃到饱，甚至吃不完浪费掉了，但这中间传递这些服务价值的人的价值没有人在谈，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才讲说应该去想想看如何把人的价值加进去，人的价值加进去，那就可能是品牌，可能是人的服务加进去，让你整个的 total 的 experience 会觉得真的很棒。所以我们想想看，所有的 fine dining 跟那些 all you can eat 比起来，那个价值其实差很多、对、你看到那些米其林餐厅或者是那些 fine dining， 那可能端上来只有小小的一部分而已，但是不要忘了，那都是厨师花了很多的功力去设计出来，是美食的艺术家设计出来。你看到最近这一两年开始，很多餐厅流行说菜，所以那些说菜的这些服务人员跟你讲一下这个食材怎么来的，那厨师用什么样的想法去创造这个菜，所以让你感觉到说，哎，你这个吃，你可以感受到厨师的用心。那这种互相之间的欣赏，我觉得才是。我觉得在台湾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慢慢的把这些 all you can eat 慢慢的可以到，我觉得已经到顶了，应该去 focus 在那些阿拉卡，那些可以表现人的价值出来，那这样才可以培养更多的厨师出来。
OK， 所以你认为其实一个好的餐厅，其实我们去美食，你看到的是人的价值怎么被彰显，而不是单纯只看到食材这些东西。好，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来辩证一下哈。以下就代表我站在反方的立场来讲一下哈。比如年轻人他会觉得说，哎呀 ，Austin， 因为你工作了40年啊，你做到副总裁啦、啊，你就是对不对？我们年轻就假抽霸呀、所以我当然要拼啊，拼那个。把那个吃回来嘛，就要吃到够本嘛。这很多年前他是这样讲，所以我要那个攻略，所以他会觉得说，难道你年轻不是这样吗？
我同意啦，就是当然年轻人要假愁霸，要，但是各位想想看啊，就是假愁霸这个饮食文化，难道我们要一直去推广吗？我觉得这个假愁霸这个概念，我觉得慢慢应该，其实 all you can eat buffet 也可以稍微变成让它有一点点 quality 一点点。那大家希望就假愁霸，通常都是什么概念？要小，个短袜，
对不对
？小个短袜，你才觉得那小个短袜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小，我一定要便宜我才会去嘛，不便宜我就对味不过去。但他忘记了，在后面 behind the scene 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要去把它 把厨师，所以台湾的厨师这几年越来越多。那假如说只是放食材放在那里煮烤就好了，那请问我们台湾的厨艺不会进步了？我是觉得有点可惜了。
好，我们怎么样可以让餐厅更进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朱继忠。我们现在在直播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服务革命，服务革命这本书，我们在现场请到了是前美国运通的副总哈吴伯良 Austin 在我们现场，他是一手把这个白金秘书服务打造起来的哈，而且我觉得很大，应该算很自豪的一点哈，就是他还帮助把台湾的这一套的做法送到日本，甚至送到协助中国去打造他们在当地的服务。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些故事。那我们刚才特别谈到这个餐厅，就餐饮业，我们大家都常常去餐厅，或者我们也看到餐厅为什么台湾的餐厅的这个服务品质的提升的速度好像可以更快一点。好，那你刚才特别谈到就是说，哎，大家都太强调的价格，好，都要低价，好，要小。可是我们看到你在书里面特别强调，你不谈 CP 值，你谈 VVP 值。那这个角度，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然后那大家应该怎么去欣赏这个 VP 值？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就是说在过往那么多年开始米其林引进台湾之后，那我们才发觉到说，其实这个好的 fine dining 其实是一个 total experience， 就是从你进去那个餐厅到离开，不光只是享受这食材的美味之外，整个的服务氛围其实都是一个很棒的这种享受。所以为什么在国外很多人就觉得说，哎，你去吃米其林餐，基本上来讲，那可能是很重要的日子才会去吃的，对，那你会觉得好整一下去，好好去吃一个，好好去 enjoy， 而不是说到了餐厅，哇，用跑的赶快去拿龙虾，马上生一片。我觉得那个可能，我觉得应该换一种形态。当然，那也是另外一种餐厅的形态。但是，假如我们台湾的餐饮要往上走的话，不管是餐饮的品质、餐饮的服务，我觉得应该要去多去 promote 这些 fine dining。想想看，假如我们希望很多外国的光客来到台湾，我们难道希望他去吃All you can eat 吗？还是希望来进到台湾来，能多享受台湾的美食。台湾的美食不光只有夜市，不光只有鼎泰丰，不光只有牛肉面，不光只有卤肉饭，其实还有很多很不错的这种饮食。其实可以让国外人知道说，哦，台湾的饮食文化其实这么好，然后品质也非常棒，然后服务更是很棒。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综合加在一起，让台湾的服务水准让被世界看到。
OK， 好，那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啊，你心目中的好餐厅是怎么样的餐厅啊？因为，你一直在提 fine dining 哈，那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啊 ，fine dining 就是好贵啊，就是都是太贵了。可是一个好的餐厅，它不一定要很贵。好，那因为我看你的书里面，这个最常提及的就是江振成的肉，好，就是看起来你们就是很能够，哎，我都觉得哈，难怪我们外面的人都订不到肉的这个位置很难订，因为都是那个美国运通的旅游秘书在订，因为那些老板们全部都透过你们旅游秘书这样的没日没夜的这样打电话去订，难怪我们就抢不到嘛。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真正的好餐厅，像你这样做了，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看到这么多，你又接触到这么多有钱人，那到底你或者他们心目中跟你心目中，你综合起来，你认为真正的好餐厅应该是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餐饮的这个好不好吃非常主观，
是。
但我觉得最重要，我觉得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好的餐厅定义就是，你很舒服，宾至如归。进到这个餐厅到离开，从进去坐下来享受餐饮到离开，你都觉得哎，这顿饭吃的非常非常舒服，很棒。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我认为的好餐厅。因为那就像您刚才提到，有可能是要fine dining要很贵很贵，不见得。有时候七八百块、八九百块也可以吃得很好啊。只要这个餐饮的这个餐厅里面的服务水准够，然后你看到这些服务人员厨师都很尽力在做，你就觉得很享受今天这个餐是非常非常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帮这些客人在订餐厅的时候，我们都会加上一句，就是说，哎，请问你今天晚上吃饭有什么特别目的吗？我今天晚上是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周年，那我们就记下来，然后通知餐厅说，哎，今天是阿忠哥跟他老婆结婚20周年，所以请你要特别准备给他一个 surprise。那这些都是让客人觉得，我进到这个餐厅，除了享受这个餐饮的这个 quality 之外，我就觉得又收到一个 present surprise。
OK，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
好，那你现在讲了，我马上心中就有一个好奇啊、哦。安娜，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你认为心目中宾至如归的餐厅在台北，或者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城市，你有没有一些例子？你可以让你自己的体现，你进去了以后，让你感觉宾至如归。
哇，有很多的，不管是小吃或者大的，
随便你就举一个例子啊。你现在马上想到的，
我现在马上想到的是，这个有点上海乡村。
好，上海乡村，嗯，欸，它还蛮多店的哦。
对对对对对。
好，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是宾至如归？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能它的服务人员都是蛮资深的，所以他非常懂得客人，
嗯，
所以他知道客人喜欢什么。甚至我自己去餐厅，我都希望我都不点菜的，我都不点菜。我通常我自己都喜欢去测试一下这个，哎，这个服务人员，我都
讲不点菜，
我不点菜。比如说我们有四个人
啊，
那我就进去到餐厅，就会跟餐厅，哎，我们今天有四个人，你帮我推荐一下订个菜。哎，我大概是啊，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测试他的功力在哪里
啊
啊。那我自己
其实你心目中知道你要点
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来测试一下。
对对对对对
，OK。
因为我之前常做神秘客，所以我喜欢去做测试。那我也希望这样经由对谈当中，我觉得哦，你真的了解菜。那有些可能是他只是介绍一些，哎，公司要求他推荐很贵的菜。但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餐厅，哎，那些服务员其实很棒哦，他们觉得说啊，这样就够了，哎，我现在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你就觉得哎，他有为你想，他有为客户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做服务业，我觉得最基本的，永远要为客户着想。那我觉得，那我就感受到他为我着想，然后不光只是他也希望我可以宾至如归，然后完了之后他会说，哎，吴先，那今天甜点我招待，那我高兴，我客人也高兴的、啊。那其实我才第一次进到这家餐厅、客人以为我跟他们很熟，没有。
好，所以你刚才就讲了三个动作，一个他帮你点菜，他怎么帮你点菜？第二个是，哎、欸，他够不够了？分量够不够了？哎、欸，他还会自动帮你喊卡。然后再来一个，他后面还会有一点小菜招待，
對
或者什么？好，就让你整个，哎、欸，这个其实用这三招，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啊，
好
啊，
一个好的餐厅。你刚才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心目中就想到一个那个名字啊，叫做深夜食堂。好，对不对？好，这个哎、欸，深夜食堂，那你就会感觉很温馨
哈。
然后哎、欸，老板或者厨师还会出来跟你聊天。好，就是可以，就是好像我觉得社会在改变，就是变成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手机解决，
是，
然后大家都可以用 Uber 嘛，
是，
对不对？大家就是直接就外带了，你根本就不会接触到人，
对，
所以那个人的价值怎么去体现出来，的确是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事。好，那我们来谈一下哈。你们协助日本，好，因为你刚才特别，我们刚才讲到深夜食堂，这个就很日本化的精神。那日本的服务业大家也觉得很好，那为什么你们还可以，就台湾的美国运通还可以团队可以去协助日本人去做他们的这个整个顶级服务？哎、欸，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算是台湾之光，你们当初怎么做到的？那日本怎么会愿意服气接受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协助？
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当公司派我去日本管理日本团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吓一跳。
好，精彩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节目的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朱继忠。我现在访问的是服务革命的作者，美国运通的前副总裁吴伯良 Austin 在我们的现场。好，我们就聊到说，哎，他协助日本，好，日本的去打造整个白金顶级的服务，怎么说服日本人？日本人怎么会？因为日本人应该第一个，日本人哦，就观念，他们其实是有很深的对自己的自信，所以他们其实很不会愿意接受外面人给他的建议。所以你怎么样打动日本人？日本人为什么会寻求你的帮忙？
我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什么是西方式的服务 ，OK， 欧美式的服务就是，哎、你看起来这个欧美式的服务是他们很专业，但是有点距离。那日本式的服务我们会觉得说，哎、日本式的服务非常好，但是我常讲日本式的服务是比较僵化。你必须要融入他的场域，在他的规定范围里面，照他的步骤，你会觉得他服务非常好，但他缺乏的是有弹性。那台湾人的服务是什么？台湾东南亚服务是什么？东南亚服务就是像比较仆人式的服务
啊，
你讲什么他都 OK， 嗨嗨，空空卡，爽卡，他都答应你，就是他就是你讲什么他就会。 台湾台式的服务是什么？台式的就是有人情味，他会跟你这样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如何去帮日本团队稍微松绑他的僵化，稍微松绑日本。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当我讲什么时候，日本同事跟我讲嗨嗨嗨嗨，我觉得哎、你们大概都听懂了。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嗨嗨，只是说我听到了，但我不见得会照你的方式去做。
OK， okay.
那对我来讲，我就要开始慢慢去把他们这些僵化慢慢的帮他们去除掉。但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和谐的民族，他们不喜欢冲突，那所有的决定都是要集体式的决策，很不喜欢有单人式的这种民心主义的。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为什么任何事情的决定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各位都知道有一艘游轮到在公主游轮在那里，对不对？我们外界人在看说，为什么一件事情搞那么久都还没有弄，
就不能下船，
就不能下船，对不对？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碰过。对一个从来没碰过的事情，他们必须要讨论很久，然后想到大概200%觉得这样做是万无一失，他们才会去做。这是日本人的精神或者日本人的想法。那另外一个反过头看，在一月二号，你可以看到这个羽田机场，有一艘有一部飞机下降起火，
然后那个海岸防队队的
起火，对不对？起火，这个大概是我想全世界大概只有日本做得到，在15分钟之内，所有人员疏散，没有任何一个人受伤。所以各位想想看，当飞机起火，很多人在那掉来掉去，他们可以遵照空服人员照的，大家照这样的规定，不会拿你的行李，不会再冲来，我伤不伤我走前面，不会。他们日本人是非常非常自律的。OK，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做得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是公主游轮一个公主游轮的状况，一个是这个羽田机场日航当发生起火的时候，他可以迅速的逃开
疏散，
没有任何说，这个其实你不得不佩服他。那这个对我来讲，我就是很多人问我说：“奥斯汀，那你在日本带领这个团队这么多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日本人有没有什么是值得台湾的同事可以去学习的？”我觉得日本人非常认真 ，OK， 工作态度很好，非常自律。我觉得这个两个，我觉得是很不错。那我以前记得，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给你讲个笑话。我到日本第一次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会议大概30分钟，我在讲25分钟，那剩下5分钟，他们讲说，时间到了，他们说，奥斯汀上，不好意思，我另外会议来了，我要走了。那在台湾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先 brainstorming 干嘛？那我觉得在日本养成我习惯，后来因为第一次之后，我第二次就知道养成我习惯，就是我开会之前，我一定要把答案带进来。我一定要把答案，而不是进来之后才开始讨论。那这个是完全，就是说他在开任何会都是先准备而来的，但来只是让你决定说你要走 A 或 B。
OK，
那 instead 就是说，我们来开会来讨论，到底 A 好、B 好、C 好没有？他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很多事，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OK， 好，那这是我们讲日本的这个管理嘛，但是我们回到日本的服务哈，那你自己观察，就日本的服务是值得台湾人学习的地方，然后你那时候又协助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调整，让他们的连日本人都觉得会买单，台湾人设计出来这些服务。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说的，日本人就是什么都是 follow 这个 step by SOP。那我自己觉得服务不光只是靠 SOP 而已，我觉得服务的对象是人，那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太一样，所以应该有一点点弹性。所以我希望我去那边就把他们的这个比较僵化的 SOP 把他们驱逐掉，把他们解散，重新建立一个比较宽松的 SOP。所以刚开始他们就觉得说，真的可以这样做吗？真的可以这样做了？那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我做的决定，假如当你们都发了我这样决定，假如做错了我负责。好，他们就照这样做，他们刚开始也是这样，真的假的？所以他们也是有怀疑，所以有人照着这样做了，做错了 OK， 那我 tag。 所以当他们看到说，老板真的说到做到，他真的 tag。 所以后来就开始他们慢慢觉得，可以啊，我们也其实可以啊。所以我刚去的时候常常问那些新进来的同事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新进来同事跟我讲，我不知道，前辈叫我这样做，我就跟着这样做。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公司都这样，
对，每个人都照着前辈这样做。他 even 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前辈跟他讲说，不要问，就照这样做就好了。那我就希望去把这个部分重新再整理一下，让他们觉得，其实可以换另外一种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前一阵去日本玩，就是那种餐厅，就是那种 fine dining 的餐厅。 那那个景色很漂亮，那我们就想起来拍照。哎、欸，这个餐厅经理就出来制止你，
不行，
他说你会打扰到别人旁边。
没错，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哎、欸，我们这个团，我们进去20个人，我们已经包了你大概1/3的 table， 只有几个 table 不是我们的，那我们自己团员拍个照，他会说，哎、欸，你吵到别人了，哎、欸，我们就会觉得啊，我们当然我们会觉得我们很拍谁，可是我们也觉得哇，日本人怎么会这么严格啊？
对他们，我觉得他们觉得说他要 cover 到所有 respect 到每一个人。嗯、那像您刚才讲这个，我会建议就是说，至少先问一下这个经理，看可不可以做，因为日本人其实蛮重视就是这个 harmony， 不要觉得说，哎、欸，除非你全部包了，那 even 你全部包了，你做了一些事跟他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还是会觉得
都要先问，
哎，都要先问，都要先问。所以常常很多人说，日本的服务是讲究的是仪式感，他们很在意这个仪式感，你就做好就做好好吃，为什么站起来？他就觉得你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常讲说，你要照着他的规范去做去享受啊，那个服务是棒的不得了。但你要稍微有点改变，他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你。
是，
所以对他来讲，就是最好你不要做，打没就这样最容易的。
那你要不要举一个你在日本觉得做的最棒的服务，有没有一些创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I like inside。好，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的节目。我们现在在专访这个美国运通前旅游及生活休闲服务部的前副总裁吴伯良。吴伯良，好 ，Austin， 他的新书《服务革命》的这本书非常好看。那欢迎这个所有从事服务业的朋友啊，可以去买一本他的这个书来看。好，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日本，好，你的日本经验，你带了什么样的东西去日本？然后在日本创造了一些什么新的服务？可不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我到日本之后呢，我发觉到就是说，当一个卡员要求我们提供服务之后，我们把这个服务做完之后就结束了。那我就觉得说，应该我可以再做。Do one more step， 所以我就跟要求我的同仁 ，OK， 当你做完服务，比如说我安排这个客人，他住在东京，他去京都玩，玩回来之后呢，我叫做 welcome back call，再打个电话给他说，哎、hey, ，朱先生，你这趟玩的怎么样啊？玩的还好吗？所以客人会吓一跳，
哎、欸，日本人不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
他们没有这个，我
没有这样，就是说我帮你订完餐厅之后就结束了嘛
，OK，
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哎、欸，除了这个还不够，我希望当你回来之后，我再问你说，你这趟的行程怎么样？你这趟安排的行程还可以吗？住的旅馆还可以吗？我帮你推荐的餐厅吃的还好吗？那客人就会跟你分享。那除了客人觉得说，哎、欸，你还很关心我之外，其实我还有另外意义，就是我帮助我的同事再去增加这样的知识。哎、欸。从客人当中口中当中知道说，哎、欸，这个餐厅好不好？哎、欸，这个餐厅那个招牌菜一定要点。哎、欸，这个旅馆，
你可以
很好，
等于是客人帮你做 test，
客人帮我做 test， 客人也教我们很多东西。所以我说，欸、我们常讲服务业要从客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嘛。那我学到一些东西的，我们就把它 key in 在电脑里面。对，下一回有另外一位陈先生打电话需要去京都，我就跟他讲，哎、欸，陈先生，我跟你讲哦，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黑卡会员朱先也去京都玩，他说这个餐厅很棒，哇，吃的很好，然后这个餐很棒，然后那个菜色很棒，那个招牌菜你一定要点，你会觉得说，哎、欸，朱先生跟我一样是黑卡，他喜欢我应该喜欢，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双
让这个讯息就
可以流通，对对对对，我觉得让这个互相讯息就互相流通，然后我觉得对客人来讲也是很棒，那对客人来讲就是说，哎，通常我们服务完之后就结束了，那我们甚至就说，哎，帮你订一个餐厅，订完餐厅之后 ，OK， 比如说7:30的，我大概7:50叫我的同事打电话去问你，哎，朱先生还可以吗？那餐厅的一切都还 OK 吗？我会觉得，哎呦，你还想跳？
好、哦、OK，
对，我觉得这种服务都是
多做一小步，
点点滴滴，对，多做一小步，点点滴滴堆积出来，客人才会觉得是很满意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OK， 那你有把很多日本的东西有带回来台湾，影响台湾的团队吗？
对。日本带回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希望那个效率，我刚刚提到开会的效率，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改了，以前在台湾开会我都可能1个小时，我现在都以半个小时为单位，那我要求他们每个开会 来开会的都要把很多事情都准备好，那来只是为了做决定，所以以避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所以我希望他们是带着这些答案来，那我们就马上决定。然后我觉得这样也增加很快速增加我们很多的效率。
OK， 好，你刚才讲了很多这个日本跟台湾的差别啊，哎，那我很好奇哈，你自己在日本待五年哈，你看到日本的这些黑卡，你们的那些贵宾跟台湾的这些黑卡的贵宾哈，有哪些是一样的，有哪些是不一样？
哦，一样的就是第一个，他们就是都非常的 demanding， 要求非常的高。那因为当然可想而知嘛，就是因为他们看的看的方方面面很多，看的层面，然后在社会已经很久，所以他们大概就累积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所以他们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这个是台湾跟日本是。
都会让你觉得有点 OK， 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哎，不能讲 OK 哈，就是说哎，他可能要求比较高，
要求多
一点点，
哎，
要求多一点点，
可能会跟你都要的很细。
对对，他们要求非常细。那我这两天看日本的新闻，我觉得一个很不错哦。日本现在的政府现在开始可能要研究一个法案，就是假如是 OK 的话，您刚才提到的 OK 很难搞的客人的话，服务业可以拒绝服务。
哦，
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Okay，
那我记得侯西诺亚那个社长
，OK，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的现场，我们在访问美国运通前旅游及生活休闲服务部的前总裁，这个吴伯良。好，然后出的新书好，《服务革命》好，那这本书，哎，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你的这个带。日本跟这个台湾的有钱人的不一样，你讲到说都很 demanding， 都很要求细节。
对，他们都非常要求细节，因为当然可能他们对吃喝玩乐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要求细节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不一样的部分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的卡员比较温暖一点点，好，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暖一点点，跟我们同事的互动也比较多一点点。那日本人其实是他比较重视隐私，所以他跟被服务的同事比较有点距离感觉。那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可能是高卡别的客人，所以他就觉得说，哎，我就应该要让你有点距离。那台湾的客人，我觉得台湾的客人比较温暖，在这个部分可能比较不太一样，所以那我们的客人可以直接比较跟他们互动会比较多一点点，比较直接一点。那在日本可能在这个部分可能比较欠缺一点。
OK， 好，那我接下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像你刚才形容你们创造了很多新的服务，然后我们也看过很多媒体都报道你们帮人家买马，然后帮人家去追踪买保养品，那个保养品都已经断货了，你们都还去追踪到。可是我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你们干脆开一家贸易公司好了嘛？你们不是去卖产品，不是更厉害吗？那你们只做这个单纯的服务。好，会不会有点可惜啊？
我应该这样讲，很多人在说，哎，奥斯汀美国运动到底在卖什么？美国运动基本上其实是卖服务了，我们还是以服务建厂，我们希望能够服务，然后去吸引我们很多的客人。那我举一个最近刚发生的例子，就在今年呢，寒假期间，我有一个黑卡的卡员，跟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然后开部车子在北海道玩，去北海道玩，然后自己开车到北海道去玩，然后。当他那天开到大概五六点的时候，那雪越下越大，天气都暗下来，他非常非常紧张，他不知道怎么开到他要住的目的地，所以他非常非常紧张，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们，从北海道打电话给我们说，哎，我很担心，我可能开不到饭店了，应该怎么办？那我们的同事就跟他讲说，哦，不要紧张。陈先生不要紧张，请你把你的 GPS screenshot 给我们，所以寄给我们之后，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就 Google Map 找一下，看看，哎，他附近大概15分钟车程就有个派出所，那我们就赶快跟派出所联络，当地的派出所联络，那我们也跟旅馆联络，就说，哎，我们有个客人现在 stuck 在那里，那快到那，你可不可以请你帮忙过去帮我们去。帮我这个客人带到他比较原来的地方，因为天气越来越暗，很可惜，那他越来越紧张，所以后来他很平安的到了旅馆。那我们后来同时发觉到，哎，那天刚好是台湾的冬至，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那我们可以再多做一步，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跟那个饭店人讲说，哎，今天刚好是台湾的冬至，我知道日本有这个汤圆，所以可不可以帮你煮帮忙煮个 红豆汤圆，然后来安抚一下我们客人的情绪，所以饭店很配合，所以就煮了一个红豆汤圆。所以当他 check in 到 lobby 的时候，除了安慰他一下，安抚他一下，
还有汤圆，
还有红豆汤圆。那红豆汤圆特别跟他讲说，这是台湾美国运通的同事特别就是要求我们做这个，来让你来压压惊。所以客人非常感动，客人非常感动。所以我常讲说，有时候你做的虽然是一小步，但对客人来讲，他那个其实他可以感受得到。
OK， 好，那我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训练你的组员可以一步一步去做那么多，而不是长官交代？比如说你现在讲说，哦，长官叫你这样做，那我当然就做嘛。可是我要主动，我觉得这个很难。你要训练这个文化，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边很多听众朋友，我怎么去养成这种愿意去服务的精神？这个到底要怎么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的文化。我想一个公司一个组织里面人来人往，但是团队的 DNA team 的文化会留下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那其基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去 build up 这个团队的精神文化，其实很重要。那曾经有一个金控公司的老板问我说：“Austin， 我也想成立一个像你们这样的 team，我需要多少时间？”我说：“大概3到5年。”他说：“骗笑，怎么可能要那么久？”
他以为花钱
就可以。我就跟他讲：“没错，硬体可以很模化，你花钱买就有。但软体这个 team 的形成，那需要时间去培养，让大家有共识，大家愿意多做一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常跟我的同事讲说。”我们其实都是造梦者，dream maker。我们帮客人完成他的梦想。那客人当他梦想被实现的时候，他能跟我做什么？他就帮我去传述这个美好的梦想，让大家都知道，去影响所有的同温层，然后就觉得哇，越来越好。那当然，当一个主管，我要做的是要鼓励我的同事能够鼓励这样的文化，鼓励他们多做一点。所以我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就叫我们叫做 very story 的分享，然后每个 team 都分享说：“我上个月做了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大家会听哦，原来做这个是可以被嘉奖的，可以被鼓励的，那大家都会想去做。
OK，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日本的那个案例，北海道那个案例，我们来讲一下哈。你帮他去找到警察局，然后联络警察局去做这件事，我就都可以理解。但最后送那个红豆汤这件事哈，他第一个他会不会有成本？那你公司怎么去管控这个服务的成本这个问题？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因为黑卡，你看，因为你们都收费比较贵嘛，所以你们就是有足够的预算可以做。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让。那你也不可能让你的这个组员都是无限的做，那这样公司就会赔钱。你怎么去拿捏那个分寸？
所以刚才哥不可能会讲说，那这个 case 到底，美国人都付什么成本？
对，
其实没有，
汤圆不用钱哦。
汤圆就是饭店愿意的，因为汤圆小小一碗汤圆就是不用钱。
OK，
那因为那个饭店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饭店，大概一晚上大概3万多块日币，
是，
所以对他来讲就像一个 welcome gift 一样。那我觉得是不用钱的。所以以我们跟饭店之间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那因为你有钱，你有预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啊。我常讲说。资源可能很有限，但创意是无穷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那我觉得只要你用心，你就可以找到用力的地方。那就是如何让你所有的员工愿意多做一步，让客人愿意觉得啊，我拿这张卡是值得的。
OK，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关键，可能是你们把很多讯息都留下来。
是。
所以你们那个 know how 就很丰富，大家可以做。好，那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你在书里面有特别讲，你们有一个客人去香港的半岛酒店进了一个这个房间就嫌它很烂，结果你们去问了说，这个新装好的只因为那个梅有一个梅花是倒着的，他认为看了那个梅花会倒霉。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这整个事情就是很妙你们怎么会发现，然后这个怎么服务呢？
这个 case 就是当因为那时候半岛刚装潢新的房间，所以客人去住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饭店刚装修怎么会不好呢？所以当然客人刚开始就说就是觉得不好，我们后来就旁敲侧击讲为什么不好，他就说你看整那个床头前面那个梅花呢，那个梅花画倒了，那人会倒霉的，住这个房间会倒霉的。那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知道原因之后，我们就打电话给半岛，那请他帮我们换一个房间。那当然我们因为这样也跟半岛建议，半岛跟我讲原来 他当初没有想到，那香港人没有想到说，哦，原来这个梅花画成这样是倒霉的意思。所以，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东西都是互相沟通、互相了解才知道。那愿意，因为我们愿意做一步，那因为我们愿意多问，所以客人愿意跟我们讲。嗯哼，对啊，
哎，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让服务业可以再有更多的 VP 值可以提升？
对，这个就是我常常讲说，这就是 VP 值的展现嘛，那就是你愿意多听客人，你愿意多帮客人一个忙，你愿意多做一步，让客人觉得说拿你这张卡是很棒的。我觉得这就是 VP 值，这就是人的价值展现。
OK， 好，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好。价值的展现最重要就是价值的展现。那谢谢 Austin 来我们的节目。